在主里面，亲爱的圣徒，当我写这个，我是首先为我自己的教会的会众写的。可能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讲道，但也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讲道。我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，我发现这个神的主权是常常被误用和滥用的。很大的阻碍是对我们属灵的生命的阻碍。那么主题是什么呢？是神的主权。那么我的经文呢，是圣经中关于这部分最清楚的一部分，上帝的主权。不会让任何的一个灵魂再一次的来搅扰你们。这不是一个借口，说我可以不相信上帝，也不相信基督。9:14-16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没有，因为他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所以今天要讲的是神的主权。第一个点呢，是神的主权，他的解释和证明。第二点呢，神的主权，他的应用和被庆祝。在我们看这个经文之前，总是这个我们先看它的这个上下文会有一些帮助。罗马书是从人的这种堕落的情况开始，不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一样的进入这样的堕落的状态。所以上帝赐给了基督作为拯救。第五章呢，是信主以后流出来的一种新的生命。所以这样的生命是怎样的？第六章呢，是那些已经信主的，他会长出果子来。第七章呢，他也很诚实，但是基督徒在他里面还有罪，所以他里面有征战。第八章呢，上帝在我们身上做成圣的工作，所以上帝的福分是从上帝而来，借着耶稣基督赐给信徒。然后我们来到第九章，他就有很突然的一个转变。原来都是欢喜的，是一个得胜的，一直到第八章还是这样的，但第九章就不一样了。第九章第二节，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是什么导致这样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转变呢？ 保罗的很多的弟兄就是犹太人，他们也听到了福音，他们基督在他们中间走过，他们仍然是不相信的。虽然基督复活了，但是犹太人仍然大部分是不信的。保罗也说，犹太人以及他们的祖先们都享受了很大的特权。所以他又把以前的话，以前的一到八章进行总结以后，他在说，并不是所有的被称为以色列的是真的以色列人。亚伯拉罕呢，有两个儿子。以撒生了雅各和以扫，在他们的历史当中，上帝的主权，他的意志得以成全。这一段可能是圣经最深刻的经文之一。保罗解释了以色列的历史，在所有在地上的人当中，上帝只呼召了一个人亚伯拉罕，并不仅仅是把他从乌尔叫出来，但是他要使亚伯拉罕成为一个人，从那里要出一个民族，成为一个神特别的子民。他特别的在亚伯拉罕中选择了一批人成为上帝子民，应许的儿女。大家知道，上帝给亚伯拉罕两个儿子，以实玛利。上帝对以实玛利说，我知道他，然后他会成为一个大国，在他身上会有12个族长。但是对以撒说的，我要与他立一个永远的约，与他的后裔立永远的约。然后以撒的又有两个孩子，然后以扫，上帝说我恶的，就是我恨的，但是我爱雅各。保罗就引用这些9章13节，所以然后保罗就开始把这个经文进行拓展开。保罗所说的不但是一个让人惊讶的，而且是好像能引人反抗一样。上帝拣选的工作不在乎人的行为，就是9章13节，雅各是说我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这就是上帝的主权，他是超过一切的，包括救恩也是这样的，上帝的主权。这也许在你的心里，你可能觉得这完全不公平。 不只是保罗说这个事情，路加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四节也这么说，那些预定得永生的人得救了。彼得也说，他是一个被拣选的一个族类，君尊的祭司。我们主耶稣也这么说，在马太二十六和十六节说，被拣选的人少。耶稣也指出拣选有三处的地方。你看路加十八章七节，不是你们拣选了你我，我是我拣选了你们。圣灵他知道这一切，知道我们有个肉体倾向于拒绝这些事情。所以九章十四节说，所以他就把很多人心里所想的说出来了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所以这个是应该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。这个神会有什么不公平？上帝他自己就是上公义的标准，难道人还会这样的去思想上帝是怎样的一个犯罪呢？断乎没有。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可怕可恶了，所以他就引用了出埃及记十三章三十三节，因他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他要保证我们读者要真正的明白什么叫救恩。他在十六节九章十六节中他总结，借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那么我们福音派的观点是有很多是错误的，因为福音派很多人都说是人自己的意志来决定救恩，但这不是人的意志，这不是人成就了什么，即使在属灵上这么做，但是其实是只在乎怜悯的神，是他来拯救，包括怜悯。所以这个很明显，是完全的道德的、属灵的方面，人是怎样的堕落？人不可能，我们能够选择什么好东西？因为我们实在是罪人，我们不仅是堕落的，我们也不配的，我们是自我毁灭的，我们也不愿意，我们不愿意来寻求救恩。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的话，如果这个还不够说服你的话，那么保罗再一次的举用一个证据，就是九章十七节所说， 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，因为这个人法老是一个非常自我毁灭的人。他知道我们思想是往哪个方向走，所以人的心里会有另外一种反对的声音。看十九节，这样你必对我说，你为什么还指责人呢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那么说，这样的想法可能在人的心目中一闪而过，也可能是几十年还在与这个问题在挣扎。是，上帝是有主权的，那我怎么能有罪呢？上帝怎么能指责我呢？我也不能做这些，我怎么会抗拒他的旨意呢？是他让我做的呀。如果上帝没有说让我得救的话，我怎么能改变这个事实呢？我怎么能够抵挡他的旨意呢？抗拒他的旨意呢？我们以为我们可能已经度过了这个阶段，但是还有很多人在这个阶段在挣扎。也许这个真理让一些人感到绝望，你也许指望着有一天，你希望你知道你是上帝的子民之一，你也许在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，让上帝来改变你，让上帝能够给你恩典，让你能够悔改。也许是一年、几年、几十年，但是你虽然也在听一些讲道，但是你心里已经都放弃了，你已经瘫痪了。你想你可能不是上帝的子民了，因为你在想你做的任何的事情都不可能做任何的改变，因为你已经被定了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说这些话，至少不是一少部分人在这么想，因为这个事情是很真实的，是很痛苦的真实。圣灵借着保罗说，他是非常有力的。上帝不只是降到我们身这个级别跟我们来进行交谈，但上帝却责备，不，你这个人啊，你是谁，竟敢向神犟嘴呢？你怎么敢有这样的想法呢？你即使有这个想法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你是多么的不义吗？这个预定他启示给我们，他知道当他启示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肉体的心是怎么样的反抗。人心就说，那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我们用了不可思议的，我们有限的一些思想，我们来反抗上帝的旨意，我们就开始怀疑质问上帝，他有无限的智慧，他上帝有其他很多的属性，那么他 他对一个属肉体的人，对属肉体的人，他有一种对上帝的敌意的人，他在说，你怎么会这么样想呢？用其他话说，我们其实在判断上帝，指责上帝，我们向他抗议，我们不想让上帝来做我们的主，这就是困难，是不是呢？我们你看这件事情是多么的一个绊脚的石头。这是我的祷告，不要让它成为你的绊脚石。我没有能力来改变一个不信任的心，让他能够与上帝显明的旨意相和好，但上帝可以。我们待会儿再来看这段经文，我们来唱诗篇颂扬384一节二节五节。
你的耳机好少，
好少啊！
嗯，
你知道旁边那个挂的那个
耳机吗？
就是
那个箱子，
这个是箱子是吧？然后箱子旁边这个地方挂了，都是挂了十个的，我把你没看到，你往那看了是吧？没有看到，不是吗？还不够啊。谢谢你过来提醒我，估计就是电子设备，特别是这个是挺大的，这个是比手机还大。 所以怎么样呢？我们做我们能做的，亲爱的圣徒们，我们会找到我们想要找的地方，找的东西。我们是一个疲惫的心灵，我们是个造反的心。 我敢说非常简单，非常简单。即使一个孩子也能够明白这段经文，但是与其是我说，我不说，让神的话说。你向他跪下来祷告，那个麻风病人说，你若肯你就洁净我吧。耶稣就心柔软给他医治了。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说，哦，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来纪念我。耶稣就说，今天你就和我在乐园里了。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他也说，你的信救了你。百夫长对耶稣说，你不用到我那里去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我的人就会得医治。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我就是在以色列中也没有见到这么大的信心。照他所信的给他成全吧。有一个人说，大卫的子孙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别人不让那个瞎子来说话。但是他更大的说，大卫的子孙，求你怜悯我。耶稣对他说，我要向你做事，你会恢复你的视力，你的信救了你。这个瞎眼的人马上就恢复了视力，跟随了基督。那么耶稣问这个瞎眼的人说，我要为你们做什么呢？他们说，你来使我们的眼睛打开。耶稣就医治他们。那么许多人带了很多被鬼附的各样的疾病的人，耶稣医治了所有的人，是马太福音十八章。耶稣医治了许多的人，众多的人都跟随着耶稣要碰他。耶稣医治了所有的人。耶稣回答他们，让人对施洗约翰说，让他看一看，让他看一看，瞎眼的得医治，麻风病也得医治。所以大家不要因我绊倒，所有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需要，有他们的情况，他们的境况，但是他们不能医治自己。每一个人都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是把基督看为是唯一的一个能医治他们的人。在任何一个福音书中，没有任何一个人他们作为一个非常有需要的人来到救主的面前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是无助的，他们完全无助的，他们没有盼望，只有一个盼望，就是耶稣能够帮他们，这就是他们唯一的盼望。所以他们就被人带到他们被抬到耶稣那里，他们从各个方面都来， 他们跪在他的脚前，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这个记录是很明显的，没有任何一个经，没有任何一句经文有一个人，不管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境况，被耶稣赶走，没有任何一个。啊，如果耶稣拒绝了任何一个的话，你就可以说，啊，他就是我，耶稣不要我。有些门徒离开了耶稣走了，是他们自己愿意走的。有些人就是耶稣行了再多的神迹他也不信，耶稣说这些人要被定罪，因为这个是个邪恶的时代。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见了吗？我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的他永远不会饿，他永远不会渴。我是那世上的光，他那跟随我的，他不会在黑暗中行走，他就会有光。马可一章十五节，时间已经到了，你要悔改，相信福音。那些大众跟随他，我们应该做什么呢？这就是上帝的工作，你们要相信那上帝所派来的耶稣基督。耶稣他教导大家上帝的主权，但是他是来鼓励大家，而不是让大家灰心。没有任何一个人到了耶稣那里被拒绝的，不管他后面有多大的历史，就是他身上有鬼的群体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耶稣拒绝过，没有把他赶走。你亲爱的罪人呐，你不是第一个例外啊。耶稣已经说了，他永远是这样。上帝的应许，是与上帝的主权一样，是确定无疑的。上帝的应许与上帝的主权是一样，是确定无疑的。那相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就与上帝的主权一样，是非常确定的。上帝说，这是上帝派我来的，上帝的他的旨意。任何一个人，凡是相信子的，必给他永生。耶稣又解释这个主权，但是他解释的时候是很鼓励的方式的。所有上帝给我的，必然会到我这里来。就像上帝永恒的旨意，上帝在永恒中赐给我的，我绝不会把它撇在一边。他来的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他要救世人。如果你还在疑惑，这是真的吗？这是真的可以这么安全吗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亲爱的， 这就是整个新约的教导啊。五旬节说，耶稣彼得说，你要每一个人都要用基督的名来受洗悔改，你来领受圣灵。第三节第三章，你要悔改，所以你的罪可以被赦免。上帝兴起他的儿子，使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罪孽中回转。第五章，上帝已经把耶稣升高，让以色列人得悔改，我们是他的见证人，圣灵也同作见证，给那些顺服他的人。这样的记录，新约记录很多很多。你知道上帝借着以西结中已经非常明显的应许了，我不以罪人的恶为喜乐。你要回转，回转，从你的罪人罪孽中回转。哦，你为什么不回转呢，以色列人？恶人这样死亡，上帝没有任何的喜悦，我没有任何的喜悦，所以你要回转，回转，然后活着。我想有一个困难是，我自己做的话行吗？罗马书十一章说，你不能做，因为你死在过犯罪孽当中。神的话语今天来，明天也来。当你心里头感觉到上帝刺痛你的心，然后你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，上帝呼召你，上帝的怜悯，当你质问，当你继续的怀疑上帝他对你的工作，但你却忽略上帝在福音中的他的意愿，有些人说我没有获得上帝的能力让我去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情。申命记二十九章，隐秘的事归于耶和华，但那些上帝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，上帝启示的那些旨意是属于我们的。我已经给你了，是上帝启显明的旨意给你了，你只能是借着耶稣来到上帝这里。弥迦他今天上帝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彼得说，使你降卑，让他能够在适当的时候抬高你。上帝是一个盾牌，让人把信任都放在上帝身上。诗篇说，那些信靠上帝的人有福了。 亲爱的圣徒啊，耶稣说他可以拯救，是到了极致，但是那些借着他来到上帝面前的人，不管你心里多么的忧伤，你不管你与基督有多大的距离，你即使是几十年都在骗自己，没有距离，没有太远的距离，没有太黑暗的历史，使他不能救你，你借着他来到上帝面前，你信耶稣基督，你和你的全家就必得救。祈求上帝，你有这样的想法，求上帝赦免你，把你这样的想法带到上帝的面前。我犯了罪，我判断了你，我污染了你的话语，愿我这样的想法被赦免。上帝已经吩咐全地的人，不管在哪里都要悔改，是使徒行传17章。即使在最后的日子，在生命记，如果你回转向神，上帝是一位怜悯的神，他不会忘记与你们的父所立的约。那是生命记第10章啊，你看这个就是历史的推移，我们仍然需要这样的话语，寻求耶和华，还在他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让上帝给你一个神圣的一个允许，让人能够回转，让人得丰盛的赦免，让人去寻找他。如果耶稣说的还不够明白的话，那寻找的就必寻见，叩门的就必给他开门。你要把你的心撕裂，你要悔改，你说哦，我为什么现在还不回想专向归向神呢？哦，他是这样的伟大的慈爱。这个亲爱的圣徒，这是我们的主权的上帝，他是我们的主权上帝，你被称在他的名下，你是被呼召成为他的子民，相信你的神上帝，不要转离他的话语。我们的神是赦免罪，他不会永远发怒，谁能像你，谁能像你这样荣耀，他是圣洁，所有这一切都是他手所造的。即使一个人很不好，但是他有忧伤的心，你把眼睛向上抬，他看到这些星星，一个一个的给他命名，他是为什么说上帝的道路是隐藏的呢？永远的上帝是你的创造主，他从地极 他没有一处不明白。那些没有任何能力的，他给他加力量。那忧伤痛悔的灵啊，他要使人的心复兴，有这样的心。如果你还需要更多的鼓励，耶稣他的侍奉当中他是怎么说的？神的灵在我身上，上帝已经用高高我给那些谦卑的人送福音，给那些被囚的给自由，报告可喜悦的喜年。我们的上帝对你说，就在今天上午来到我这里，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你要学我的样式，我柔和谦卑，你在我这里得安心，我的轭是轻省的，我的担子是容易的。耶稣给我们一个自己的图画，是一个浪子的故事。我们基本上是他们两个儿子中间的一个，有些人就是那浪子一样，他就是活在罪里。还有一部分人像那大儿子，他很努力的工作，他也不开心，即使这个小儿子悔改回来，大儿子也不高兴。然后上帝又给了我们父亲的一个形象，把袍子给他披上，给他穿上鞋，然后把肥牛宰了，这就是我的儿子，这是我的女儿，这是我的孩子，死了又活了，他已经丢了，他又被找到了，所以大家就高兴起来。他没有拒绝，他的喜乐是这样的发光，所有的人都开心起来了。这就是，这是我们上帝的真正的形象，不是撒旦给你的形，给你心里造的一个形象。上帝是个非常严厉的，一点都不给你什么不开心的上帝。我们在心里头给上帝画了一幅图画，我们很感谢上帝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图画，告诉我们他的自己的心。他告诉我们他的心是怎样的。回家吧，罪人，认罪， 你的罪，你的过错，所有的一切。祈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你，你也知道，温暖上帝拯救的温暖，你也会高兴起来的。你从来没有这么高兴的。阿们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连恩典的上帝，我们的父亲，我们有你的话语可以说，我们祈求没有任何一个灵魂被撇在后面，我们的有限的头脑不要阻挡我们，我们不能明白上帝那深奥的旨意。求你让我们成为一个小小的孩子，能够听父亲的声音，说：“爸爸，我相信你。”求你与我们今天同在，让我们能够听，能够教，也赦免我们罪，包括我们论断你，用这些很难的问题来论断你。求你把这些都拿走，用你的话语来替换我们的心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